让信仰传递，让生命启航，做有力量的家长。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家庭课堂，在这里让我们学会引导、陪伴、管教、支持，让家庭教育美好而有趣。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聊一个关于生病的孩子的原因这样的一个话题。生病的孩子呢，我们看到他们有很多情况下情绪也不太好，而且是经常生病。健康的孩子呢，相对就是经常不生病，偶尔生病。但是生病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尤其在一个孩子身上呢，它很可能是来源于环境、关系，或者是周围有不利于他成长的各种因素发生了。孩子的内在呢是非常纯净的，他们天然的忠实于父母，所以家长的情绪呢对孩子的影响是超过我们想象的。那么一个生病的孩子、不听话的孩子，或者是有其他方面的偏差行为的孩子呢，背后都隐藏着一份深深的痛苦。我们都知道情绪和疾病呢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有很多父母呢都不知道自己的情绪，还有和朋友的关系的情绪，和家人的关系的情绪，或者是生活压力的情绪，多么深刻着影响的孩子们。最近这几年呢，我碰到很多的孩子出现严重的身心问题，那这些孩子的身心疾病呢，几乎跟家里不好的氛围密切相关。有几点是我总结出来的，有些孩子呢，他的父母关系不和，有些父母呢，有肢体暴力、语言暴力、冷暴力，或者是父母的情绪状态糟糕，然后父母容易焦虑、容易暴躁、压力非常大等等。当然也有一些孩子呢，是由于娇惯，或者是管理不当，或者是饮食方面的紊乱引起的。那如果孩子长期处在这样的一些家庭氛围里面呢，再受点外在的一些影响，那么很小的毛病呢就可能啊会往大处深处去发展，有时候会是身体上的，有时候会是心灵上的。第一个，我们看看父母的坏情绪啊会让孩子的脾胃产生这个不健康。那我们在中医里面呢，他也有时候会讲这个脾胃的问题啊。脾胃属土啊，肝属木，那么土木呢就是会有一些这个相互的影响的作用哈。那么我们说这个如果是肝属木的话呢，一个人老是情绪不畅啊，无处生发啊，然后这个肝气呢就不太舒服或郁结，那么会憋闷啊，然后会向其他方向发展的话呢，就不会是一个健康的成长。那么一个人情绪不好的话呢，就会引起脾胃系统的毛病。那么很多人呢就是会焦虑呀、紧张呀，那有时候我们知道在吃饭的时候生气的话，胃就非常疼，而且以后呢再生气胃就会疼，这实际上呢就是情绪失常引起了脾胃系统的病变。所以情绪不好呢，很多时候人会觉得自己的胃发紧，肚子也不舒服，还有的人呢就是每次临考试的时候呀，有重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之前呀，或者怎样，就会想上厕所腹泻还有一些人干呕，是吧？这都说明脾胃呢实际上是和情绪密切相关的甚至有人说肠道呢是人的第二个大脑。那么在我们培养孩子的过程里面呢，就是如果你给孩子很多的压力让他焦虑紧张，那么这个孩子的脾胃系统呢就会失常。那么如果孩子的脾胃系统成天是失常的，那么他吸收营养的这种能力呢就会下降，那么下降之后呢，他这个生长呀、发育啊就容易出现问题。因为脾胃呢没有办法吸收食物的这个营养物质，然后就会导致呢整个身体呢正气不够正气不足呢抵抗力就不足，然后容易生病。而且这种病呢有时候你去看它发生的季节这个时刻呢就非常的奇怪有时候你发现孩子学习压力大了，就突然上火了，然后就感冒了，这是为什么呢就是肝气不熟引起的脾胃系统失常造成的。 还有一些孩子呢是开学季啊，刚刚开学啊，家伙闹病。有时候你看吧，确实有啊，原来就有什么肠胃炎呀什么的。那么如果以前就有啊，可能也是在各种的这个压力下导致的。那么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就去治疗的话呢，效果就会很差。但是如果这个时候能把情绪调理好啊，让这个肝气疏开，或者稍微用点泻肝火的药呢，脾胃功程呢就正常了，可能这个感冒呢就好了。所以啊，就是父母呢，就是在孩子吃饭的时候，或者是在家的时候啊，我们的坏情绪呢，父母的坏情绪呢，就是要注意啊，不能给孩子带来这个很大的这个恐吓啊，就是让孩子感觉到紧张的啊，特别吃饭的时候呢，他是自然顺畅的啊，气氛呢是融洽的。所以我们父母要管理自己的情绪啊，让家里的气场呢是平和的。第二个呢，父母不和可能会让孩子患病。有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想啊，我父母啊，我夫妻关系不好，怎么会引起孩子的问题呢？那我以前呢有一个邻居啊，就是他的孩子呢经常会发烧，而且每隔差不多一周左右啊就会发烧一次，或者会在学校的时候呢，就是别人会跟他打架冲突，然后他会给人发生很剧烈的这个争吵，然后会把自己弄伤然后再回家啊。这两种情况呢，要么发烧，要么打架致伤，然后就会留在家里。这种情况呢频繁的发生啊，就是都成了一种规律了。他们来找我的时候呢，其实我基本上了解他的情况嘛，然后呢就是在看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就知道他的父母感情不好，然后老吵架打架然后这个家里的这个妈妈跟奶奶的关系也不好，然后特别的紧张，因为他是二次结婚，然后那个家里的关系非常的紧张。孩子呢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跟父母的这个关系啊，夫妻关系和婆媳关系啊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啊。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我们看到呢，就是长期生活在冲突里面啊，孩子的情绪呢一定是非常非常的起伏的，然后他呢就是没有办法去阻止父母吵架然后互相猜忌也没有办法阻止这个奶奶跟妈妈不吵架，所以呢他就用这种生病的方式呢来引起父母的注意我们经常会用这样的一个逻辑。但是事实上呢，就是说孩子的这个肝里边呢，就是脾胃里边呢也会有各种的逆乱就是他在外面的关系呢，他会呈现自己的身体里面就是外面环境会内化到自己的身体里面，导致各种的气血异常身体出现这个很大的问题。那么怎么调整呢？就需要父母呢，就是说你们的问题呢自己去要解决然后呢不能对着孩子发那么多冲突，然后也要平常心告诉孩子，就是我们大人有一些问题要处理我们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这和你没有关系因为什么呢？就是当孩子一生病或者打架出了问题之后呢孩子呢就会被带到家里，然后父母呢就会专注于去解决他们的孩子的问题，而不再吵架夫妻呢也不吵了，然后婆媳也不吵了，就会专注这个孩子和孙子这样的一个关爱然后当下换了一段和平。但是为什么就说他隔几天就有发生的有时候是父母又开始吵架了，有时候呢是他担心父母又开始吵架，因为一个病吧他也不会延续那么久对吧，上趟医院也就三五天三五天过去，现在孩子好了夫妻关系又开始恶化了，又开始面对彼此的这个问题和冲突了，所以这个孩子呢下一轮的生病或者是肢体的冲突就又来了。所以说如果不处理这个关系呢，孩子的问题呢就解决不了，孩子的病呢也好不了他们的孩子非常的瘦弱现在呢就是我们已经不再是邻居了，我不太了解他就是怎么样了。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是说真的是一种非常奇怪非常奇妙又非常有关系的两件事情结合到一起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要关注孩子的身体健康的话，先要让他生活在一个和平的环境里面一个关系健康的关系里面。 第三个呢，家里气场不好呢，孩子会生怪病哈。再举个例子哈，就是有一个孩子生了病哈，他患病到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哈，不是一般的抽动啊，而是边抽搐边喊叫啊，就像那个附魔一样哈。也像那个李小龙啊，就是武打的时候哈，就是他每隔啊这个30秒呢就抽搐一下，喊叫一下。那么这么小的一个小孩呢，就说他也就是有时候你看他的话好像看不出什么啊，就是怎么看呢帮他是吧，因为他控制不住自己，然后声音呢也特别的恐怖。那他妈妈说呢，孩子会变魔术，这个孩子呢就开始变魔术，然后他变了一个小魔术啊，特别的安静，有条不紊的，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变完魔术以后呢，他把他的道具呢往桌子上一放，然后就开始抽动或者是喊了。所以这个病呢，他根本就说不是这个身体的病，是情绪的病。那么这个孩子的脸呢是青色的啊，然后是灰暗的，然后就是觉得孩子经常会情绪不好嘛，然后就问家里的情况，然后原来是爸爸啊就是有外遇，然后离婚了，然后妈妈呢一个人带着孩子，然后把所有的希望呢寄托在孩子身上。因此呢父母啊妈妈对孩子要求特别严，学习必须考前几名，而且呢不自觉的把所有的气都撒在孩子身上。孩子之前的身体呢比较好啊，后来呢就是这个怪病越来越严重啊，课都没法上，休学休了1年多2年了。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办呢？就是得调整妈妈的状态，如果妈妈不调整好，孩子的病呢会越来越重的。有时候说啊，他妈妈也非常的着急，就是我放弃行不行啊，我把我孩子送到孤儿院吧，我实在受不了了。因为这孩子呢每天晚上3点钟才睡觉，一直在抽动啊，妈妈也没办法睡。西医呢就给他吃治精神病的药。那一个小孩他是精神病吧啊，但是看起来很多人说这真的是精神病啊，对吧，就给他带来很多的这种这个治疗这个精神疾病的药物。所以我们对这个妈妈呢就是得进行啊，让妈妈先成长，然后还调整自己再治疗孩子，这是最好的一个办法。那么这种事呢接触的太多了，有的孩子呢就是真的是经常啊就是不能去学校啊，不能正常的生活好几年啊，那都是因为自己的啊父母的问题呢没有处理好，导致孩子得了这么怪这么重的病。所以我们啊就是大人的话，就是再有问题哈，我们自己要真的想办法找医生找专家去找出路啊，而不是要把所有的情绪呢然后投射到孩子身上，让孩子去承受那么大那么多的压力啊。他已经不再是个正常的健康的年轻人或者小孩了，他已经成了一个你的垃圾桶，或者是家里的这个排水系统啊，就是这个污水处理系统，那已经，所以他也就是一个被污染的个体了。第四个呢，我想说啊，不要吓唬孩子。有很多被吓大的孩子呢，就是他会束手束脚，然后呢怕风怕雨啊，然后当然也怕生病，结果呢就是非常容易生病。孩子的心理特别敏感，当然身体又变得特别脆弱了。有的家长呢就是在自己生气的时候吓唬孩子啊，做那种要踢孩子啊打孩子啊，然后伸着大手然后伸着脚，这种情况呢有时候会突然把孩子吓到啊，一个抽搐啊，就是会机灵一下是吧，然后呢他就会经常害怕类似动作啊，就是不管是他的朋友家人还是他周围的人对他有这种动作，他就会形成这种连锁反应啊。有些人呢就会动不动的就会动一下是吧，那一定是之前有一个惊吓在里面，这个是要避免的。有些大人很大了然后还会有这种毛病啊，那都是吓出来的。当然如果你有真的有这种抖动的毛病的话，就会要去追本溯源看一下，然后去处理一下那个，当然处理那个的办法呢也有很多啊，不过呢建议你去找一下专业的心理老师吧啊，然后帮你那些所谓的仪式呢做一些处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不能让环境啊就是对孩子形成压力，就是比如说你别去那儿啊，去那儿会摔你会碰你会让你怎么怎么样让孩子呢就变得束手束脚啊，甚至会他真的会去那种地方，如果偶尔啊遇到那种情况他就会把你那个理论呢就是化成一个真理，然后他就去遵循了。那么真的会每次出门都会摔吗，或者都会撞吗，或者都会车祸吗？ 不一定，但是他脑袋里边那个信念会让他变得非常脆弱啊，不敢面对很多情况，没有办法去活出自己的这个勇气来。第三个呢，我们说这个，如果我们要嘱咐孩子的话呢，就是有一些预告，是吧？有些预告呢，我们要真实，而且呢，也把各种的安全措施呢告诉孩子，怎么就安全了啊？然后啊，比如说出门啊，怎么样避车，或者是怎么样去穿上防晒或者是防摔或者是怎样的一些东西装置，不把那个环境啊，或者是那个未来要有的那个危险的夸张，所以要客观。然后第四个呢，就是真的他遇到了惊吓回来的时候呢，就是要进行一些处理啊，先安抚情绪，再去处理事情啊，就是是不是你很害怕呀？来，妈妈帮你呀，把这个害怕说出来，我刚才有点怕。那怕有多大呢？然后多大多大？我们看着他，我们承认我们刚才害怕了啊，但是那个害怕已经过去了，就那个事儿呢已经走了，慢慢的跟他再见啊，然后勇气呢会再回到你身上，他就会慢慢的放松下来，然后呢让那个情绪经流他的身体，慢慢的离开就可以了。所以说呢，我们不能说没事没事啊，男子汉大丈夫怕什么呀？这些都是无用的说法啊，孩子有权利害怕。有权利，他已经被吓到了，所以我们要去处理这个害怕。好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呢就到这里哈。那么如果我们家长们呢就做到了，就是我们学会处理自己的情绪，不让孩子呢生活在一个坏的环境，坏的情绪环境里面导致身心灵的这个疲惫或者是紧张产生的疾病。同时呢我们也要处理好我们家里的关系，然后让孩子在健康的关系里生活生存，在的气场呢是相当健康的。然后呢我们也对已经受到惊吓或者是危险的孩子呢进行安抚爱和新的承诺然后当然也要说到做到。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孩子是健康的我们的这个关系呢也会因着孩子的健康呢也变得疏松一些。好了，暑假来了，孩子都在家里待的比较多所以家长们呢也借这些机会呢多陪伴孩子他的各种成长状态他的这个信仰生活他的这个人格的培养和养成是非常需要的。当然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这里也有一些成长励志的班也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吧，祝愿各位家长和各位孩子们在暑假过得愉快，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亚洲真理电台今天为您准备的中文节目到这儿播送完毕，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